A religious wisdom, 啊，信仰的智慧或者灵性的智慧。第二，道德的智慧 ，moral wisdom。啊，那什么叫道德的智慧呢？就是你对言语行为的善恶对错的认识，并且能够择善恶恶，这叫道德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不单是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你能够选择去做得出来，去做对的事，这叫道德的智慧，也是有道德的勇气在里面。那么什么是灵性的智慧？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敬畏神，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那等一下我们会花些时间来看，在箴言书里面所表达的灵性的智慧是什么内容。但是站在我们新约的角度，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信仰的智慧是什么？是什么？在箴言书里面只有表达说敬畏耶和华，对不对？或者认识耶和华。但是站在我们新约的角度，我们最宝贵的信仰的智慧，灵性的智慧是什么？与主同活。徐胜兰，很好。还有一个更基本的，要认识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才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啊，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的钉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这个才是我们最宝贵信仰的中心，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还有什么属灵的智慧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掌握的？从新约的角度还有什么？好，除了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还有呢？还有认识什么？认识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赐。为什么那么重要？关乎什么？关乎什么？对外面有什么影响的？关乎圣灵，顾名思义就是什么？使人成圣的圣灵。你不认识圣灵，你没有办法能够体贴圣灵、随从圣灵、靠着圣灵致死你的肉体。假如你没有经历圣灵充满，你没有办法能够彼此顺服，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认识圣灵的同在跟恩膏的话，你的侍奉不会有很大的果效。我们需要得到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赐。所以我刚才跟 Gloria 说，我等到下午要讲了一篇道，在杨兰英传道案例的聚会里面，神给我感动的题目是主工人的维他命 ABC。 我每天都吃很多维他命，我每天差不多七八种，但是我们做神的工人更重要的是维他命 A 是什么？ Anointing。 我们要得着恩膏的能力，有恩膏的教训，我们讲的道才会让人扎心，而不是讲笑话让人听得很开心。我们要人扎心，让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他看到地狱天堂的真实，看到神同在的真实，这才是先知讲道。有恩膏的能力，能够传道、医病、赶鬼，有 dunamis， 有这个恩膏的能力。要维他命 B 是什么？ Bible Center， 不是单单只讲恩赐、讲医病赶鬼，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中心，要专心祈祷传道。传道人你的 basic job 不是医病赶鬼，传道人是要做什么？传道。 很可惜今天的教会里面传道人不好好传道，不专心祈祷传道，做很多行政开会小组，搞很多的方法啊，要聚会小组就在那边泼冰讲话聊天做游戏唱歌，没有查经，没有传道，以话语神的道以圣经为中心。维他命 C 是最基本的，传道人的 character 他的个性。所以其实神放在我心里面的感动，主供人的维他命 ABC 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神学院每个同学都要吃的维他命 ABC， 让我们在这里不但是得到很多的什么圣经的知识，我们更要得到圣灵的恩膏。假如我们读经没有被圣灵恩膏的话，我们读经不会有亮光，我们讲道不会有感动，不会让人扎心，我们不会能够有恩膏的能力医病赶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恩膏的重要性。所以刚才是因着 Alan 提到圣灵，认识圣灵的重要性，带出我们生命的圣洁跟恩膏的侍奉这两方面。还有新约的基督徒还要认识什么很重要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认识圣灵了，对不对？还有认识什么很重要，今天你和牧养的教会弟兄姊妹问你，哎呀牧师啊，我要认识什么很重要，你要讲给他听啊。他认识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他问你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还有什么？神的救赎，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Good， 刚才提到了圣经，圣经的什么？圣经那么大本，最重要中心的信息是什么？爱。我们真的要好好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真的这个 agape 的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要把这个爱的真理让弟兄姊妹认识，在爱里面接引许多的罪，在爱里面能够为你的仇敌祷告，爱的真理。更重要，让他看到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定要走门徒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什么做我的门徒，让每个基督徒不但是认识耶稣认识圣灵，更认识自己当行的路，不是走世界的路，乃是走门徒的道路，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能够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假如一个基督徒不能走上门徒的道路，他是没有路可以走的，他永远是会在旷野打圆圈的，永远不会能够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的，除非他有这种属灵的智慧，看到神的命令要我们做主的门徒，能够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遵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不能做主的门徒，你也没有办法遵循主的大使命。所以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一直差派不出去，谁愿意去？耶稣说去死万民，我告诉你没有门徒的话一个都去不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谓的平信徒。耶稣没有门徒可以差派，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啊。但今天在教会里面 98% 都是所谓的平信徒，找不到一个门徒的。你就问他，你能不能很诚实的回答说，你真的能够做到路加福音十四章这个门徒的定义跟要求吗？你问他，我保证十个基督徒九个说 I cannot。 所以在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信仰的智慧，属灵的智慧，不但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圣灵的位格跟真理，更要认识我们要走门徒的道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应有的信仰的智慧。好，那我们翻回到箴言书，在箴言书里面神让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智慧包括哪几方面，我们可以翻看我们的讲义 Page 3。 我们先看这个非常宝贵的 一段圣经，在第三章箴言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这个的智慧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应用的，可以去遵守的。第三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哇，这三节的圣经真的是属灵智慧的高峰，让我们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不靠自己的聪明，而且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认定他的带领，认定他的掌权，他在指引我们，他是我们的牧人，引导他的羊走前面的道路，而且要敬畏耶和华。当我们敬畏神，看到神的公义、圣洁跟审判，我们就不敢犯罪，远离恶事。这真的是最高的属灵的智慧。然后提到敬畏耶和华，我们再翻到第九章，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因此我们敬畏神，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才能够领受真智慧。十四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让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是何等的蒙福，我们大有倚靠，儿女也有避难所。神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供应我们灵性生活一切的需要。第二，箴言灵性的智慧，在十六章第三节，我们能够把凡事都交托耶和华。十六章第三节，好，我们来读。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要我们学习成为一个交托的人，真的是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卸给神，把我们所计划的来祷告仰望交托给神，让神来成就，让神来成全。十六章第 十节 verse 10，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有些什么特点？王的嘴中有神话，哇，有神的话在他口中。今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我们会被神的话、神的圣道所充满。不但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跟圣道充满是一体的两面。假如一个人说他被圣灵充满，却没有被神的道充满，这个是有问号的。因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神的话光照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我们嘴里面有神的话，让我们能够不单单可以传神的话，传神的信息，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团契交通，我们有神的话。所以我很喜欢最近圣命和灵粮堂，他们每个礼拜天一定问弟兄姊妹有没有带一句什么神的话来彼此分享。他们都在聚会当中彼此分享神的一句话，用神的话彼此来祝福。嘴里面要有什么神的话。第三，又提到倚靠耶和华，也在十六章二十节，二十节。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要倚靠耶和华。要二十八章二十九章继续的提到倚靠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倚靠的 是什么？我们所倚靠是股票呢，我们的事业呢，啊，还是别的东西？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要依靠的是耶和华，让神借着这些物质来供应我们，来祝福我们。第五，属灵的智慧包括我们接受耶和华的熬炼，那这也就是约伯记里面所表达的智慧，如何去面对苦难的智慧。我们翻到十七章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好，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让我们有这种面对接受苦难、接受耶和华熬炼的智慧，不要害怕苦难。我们一定会经过一些熬炼，好让我们更精纯、更爱主，长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也是约伯记带来给我们面对苦难的智慧。第六，让我们能够常常奔向耶和华的名，十八章第十节，十八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让我们常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奔向我们的神，来依靠他，来仰望他，呼求耶和华的名。究竟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奔向谁呢？奔向人呢？还是奔向外面的东西？让我们常常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奔向耶和华的名。第七，让我们终日敬畏耶和华。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十七跟十八。好，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十八，因为之中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让我们终日敬畏耶和华，也是二十八章十四节说的常敬畏耶和华。什么叫常敬畏耶和华？常敬畏耶和华就是诗篇十六章所说的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这叫敬畏神。所以有一句话说，敬神如神在。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不是指的我们害怕耶和华，啊，也不是好像一个抽象的观念，我们要敬畏他， reverent 他。一个真正懂得敬畏神的人是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同翻到诗篇十六篇来看这个定义。诗篇十六篇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就是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常活在他的面光中，在光中得以见光，与耶和华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叫做敬畏神。第八，我们来看二十三章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非常非常重要的二十六节。我要将你心归我，将心归神，不单单归父 更是归我们的父神。今天你的心归向谁呢？让我们张心归神。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帕子就会除去，我们就能够转眼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主就在我们心里面彰显他的同在，我们的心归向神，爱神。而且在第四章箴言第四章讲到这个心的重要性，第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保守你的心，你的心是否归神爱神，还是你的心在世界，在你的事业，在你的计划，让我们张心归神。我很喜欢嘉兴的创办人邱金泰博士的一句话，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家知道吗？张心归什么家。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不在我们的家庭的，只在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朋友，甚至你的父母。真的，我陪切谈过一对夫妻，那个丈夫结了婚十几年，他的心还在他的父母身上的啊，只要他父母快乐，他就真正的快乐，他不管他妻子快不快乐的。哇，差的，后来闹到又离婚了。后来感谢神，我给他们谈话祷告，然后本来第二天要到律师楼要签字的，这个感谢神，跟他们祷告协谈之后，第二天他们整个回转了啊，抱在一起流泪祷告，张心归家。同样在这里提到张心归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智慧，你的心在哪里？二十八章第七节，我们认识神，得着神的话语，得着神的律法，不是用来欣赏的，不是单单用来教导别人的，我们要怎么谨守神的律法。二十八章第七节，二十八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我们要谨守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我们更要在神面前得着意象。二十九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没有意象民就放肆。这个意象原文是什么？漠视。我们要得着神话语的漠视，我们读经要得着亮光，要圣灵的漠视，圣灵的恩膏，不是单单意象，意象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要得着神的漠视，神的感动，神圣言的感动，我们心里面常常有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漠视引导的话语，也能够得着神的意象。当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的感动，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应该向左向右。最后我们要相信神的掌权跟定势。我们先看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连王的心也掌权在神的手中。二十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九章二十六节，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什么？耶和华。你不要去好像依靠那个王子，以为那个王他怎么样决定，其实他的决定是在神的手中，定人事的乃在耶和华。让我们在一切的困难需要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掌权，神的定势，我们就能够安稳在神的手中。这就是属灵的智慧，信仰的智慧，包括这几方面啊，在箴言书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 这个 religious wisdom 或者 spiritual wisdom 灵性的智慧。我想我们当中假如有上过这个福音神学的话，特别在马丁路德的神学里面神的仆人这位改教家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说明跟处理。对，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守律法了，我们还是需要守律法，但是我们要注意旧约的律法有三方面，有这个 ritual law 礼仪的律法，包括这些献祭包括这些食物的这些洁净食物的这些律法、节期的律法等等，属于礼仪的律法。第一方面 ，ritual， 这方面的律法已经废去了。为什么？我们很快看希伯来书。这个基本观念我们一定要搞懂，否则的话我们会对旧约的律法不晓得怎么办。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九章第十节 Chapter 9 Verse 10。 好，这些事连那饮食的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怎么样为止了。Abrogated 已经停止了，已经废去了。我们今天不需要去守逾越节了，我们不需要去献祭了，也不需要守这些节期了，更不需要守这些洁净等等的这些规条法律，礼仪的律法已经为止了。为什么？第十章告诉我们原因。律法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食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他近前来的得以完全。这个律法从上下文看是什么律法，我们读经要小心了，不是指到一般的道德律法，这个律法在上下文是指到什么？献祭的律法、礼仪的律法。这些旧约的献祭律法、礼仪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但是本体是基督，基督本体已经来了，所以这些影儿的律法就废去了，就不需要有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守这个礼仪的律法，也不需要绝对的去守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些民事律法，我们只需要体会它里面的那个原则。你打死了别人一头牛要怎么赔罚，我们不需要字面这样去遵守，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打死别人一头牛嘛，对的，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连牛都没看过但是那个赔偿 compensation 的 principle is still there， 但是不需要好像恪守每一条这些旧约的民事律法等等。所以这些也不是 obligational to us， 但是道德律法第三方面没有废去。十条诫命，这个道德律法十条诫命是圣洁的，是神圣洁属性的彰显，永远不能废去的。我们今天还是要守这道德的律法，但是不是像犹太教他们错误的以为守律法来得救，我们不是靠守律法来得救，我们是先得救后什么行善守律法，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成为他君尊祭祀的国度其实律法是神国度的 constitution 的守则，我们不是靠这些律法进入这个国度，但当你进入这个国度之后，你就要守这个国度 这些圣洁道德的律法与所蒙的恩相称。而且当我们真正去守这些道德的律法，我们才能够经验到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所有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能够经历到生命记里面多许多这些的祝福，从第一节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这各样的祝福都要倾倒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之后还有好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难处，事业也是难处，家庭也是难处，健康也是难处，恐怕是没有遵守生命记二十八章的话语，以为我们今天是在恩典时代，我们不在律法时代，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所以连十条诫命都不知道是哪十条，牧师也从来不讲十条诫命，以为这十条诫命是属于犹太人的。 No， 十条诫命是 universal truth， 每个民族都要遵守的，只是他们守不住。我们基督徒也要努力遵守，我们也不能保证说你信了主之后就完全能够守得住，但是我们要努力要追求能够进入完全。所以解释十条诫命是属于道德智慧的范畴，求神给我们这个 moral wisdom， 能够守得住神的道德的诫命，特别十条诫命。所以在这个道德的智慧的范畴里面，在箴言书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讲义的下面 A2， 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些道德的智慧。这些道德的智慧包括我们不贪财害人，在箴言书第一章从十一节到十五节的描写，好，我们就没有时间读了。那第二也是箴言书里面一再强调的，在第二章第六章一再强调要脱离这个淫妇的引诱，保守我们身体圣灵的殿的圣洁。这方面是一个很大很大对弟兄或许甚至姊妹的一个试探我们在这方面要有属灵的智慧，能够远离脱离任何可能淫乱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章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脱离，能够远离，更不要去观看。特别现在其实网络的色情多得不得了假如我们弟兄不小心的话，一打开个 email， 你就被勾住了。非常小心，要远离逃避这一切的试探。第三，属灵的智慧会让你保守你的心、你的口、你的眼、你的脚。我们来看第四章，箴言第四章，从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要保守你的心，把这个心画起来，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把这个口画起来，弃绝怪妙的嘴。你的眼，把这个眼画起来，眼目画起来，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的脚，这个脚要画起来，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个脚把它画起来。所以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他会保守他的心，也保守他的口，也保守他的眼，保守他的脚，包括他的心思意念，包括他口里的言语，没有邪恶，没有怪谬，包括他的眼睛不会东看乱看不会被这些美色或者说不应该看的东西所迷惑，他的脚离开邪恶罪人的道路。 接着属灵的智慧。第四，不离弃你幼年所娶的妻。第二章，箴言第二章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哇，你看到离婚，假如因为你不再爱你的幼年所娶的妻，哇，没有像那么美丽那么可爱，看到现在所谓老牛有人喜欢吃嫩草，那就糟糕了。在这里说什么，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我们广东人很有智慧，广东人叫太太叫什么，老婆，就是说越老越可爱的老婆，懂吗？不是说好像老了就不可爱了，太太叫老婆啊，越老越可爱啊，因为她越懂你啊，越跟你谈心啊，越能够知道你啊，千万不要以为老了就不可爱。广东人称太太做老婆，老婆啊，很有意思，不是老婆婆啊，很有意思啊。求神保守我们啊，能够啊爱我们的妻子。第五章十八节，十八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然后第六章二十五节，六章二十五节，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好，要我们能够专一的爱我们的妻子，就好像雅各书所说的，要我们的弟兄要有什么眼啊，格子眼，格子是非常专情的，他的格子太太死了，他终身不会找别的格子的，有格子眼，专心的爱我们幼年所娶的妻。那当然也包括姐妹啊，姐妹要专心爱你的丈夫啊。第五，不谎言，不做假见证。第五章十九节，五章十九节，诶，写错了啊，我们翻到十三章，十三章第五节，一人恨恶谎言，二人有臭名，且自惭愧。要恨恶谎言，不要说谎言，也不要做假见证。第六，属灵的智慧会让我们远离恶事。然后第八，非常宝贵，在第十章十二节，第十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哇，这是新约的教训，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要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再翻十七章十九节，第十七章第九节，第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我们要遮掩人的过错，饶恕别人的过错。二十五章二十一节，这也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引用的。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一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所以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是爱你的仇敌。所以旧约其实跟新约那个爱的原则是一样的，千万不要以为旧约就是律法时代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其实旧约律法最高的精神是爱你的仇敌， 在爱里面借也许多的罪。神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 consistent 的，千万不要以为旧约的人是靠守律法得救，旧约的人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而称义得救的。旧约的人因信什么而得救？信什么？信神的话，信献祭赎罪，信那个羔羊能够赎罪。那个羔羊预表谁啊？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那个得救的原则，那个爱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 consistent one principle、啊、不是两个时代两套原则。 No， 我们的神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神过去如何行神迹，今天也怎么样同样行神迹，不是像一些时代主义的想法啊，不同的时代神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对待啊，在使徒时代有神迹，现在教会时代没有了。不是 God 神的 principle 是 consistent， 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活在两个不同的约，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活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将来假如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开一门课叫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写盟约神学的，能够看在永恒的角度，那个永恒之约，圣父与圣子之间在永恒里面的立约，然后这个救恩之约，然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新约，每一个约的关系啊，非常非常宝贵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旧约他们是靠守律法得救，新约就靠信耶稣得救。 No， 他们在旧约也是因着神的羔羊，这个献祭的羔羊而得救。所以我在历史神学里面已经讲过，在旧约跟新约，在旧约众圣徒他们用着信心的眼睛相信这个献祭赎罪，所以他们罪得赦免了，他们是凭信心遥望这位弥赛亚。然后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是用信心的眼睛回顾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我常常用个比喻，旧约的人他们是先上车后补票，耶稣之后才定死，完成这个赎罪，给他们补票。然后我们是先买了票后上车，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了，然后我们之后接受上刑。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旧约的律法的问题啊能够了解。好，那么在箴言书就把这个爱的原则，旧约跟新约是一致的。好，不是说旧约就是讲律法，新约就讲爱。 No， 其实旧约也是讲爱，甚至爱你的仇敌。是 one principle， 我们的神他的真理永远没有改变，不是旧约一套新约又另外一套。 No， 他永不改变，因为所有神的律法话语都是他的属性的彰显。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要我们的生活也要圣洁，就给我们圣洁的道德律法。他是圣洁的，他的属性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所以他的道德律也不会改变。要最后一个有道德智慧的人，他会行公义行公平。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要行公义跟公平。好，所以关于这个道德的智慧，我们该行的该做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箴言书你假如从这三个角度把它归纳起来，哇，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照着箴言书所教导的去行，能够做得出来，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在灵性方面的，在道德行为方面的，然后在实用方面的 好，我们再看这个实用方面的智慧 ，practical wisdom， 那就讲的更多了。包括我们要不懒惰、勤劳的做工，第十章第四节，这是最基本的啊！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就只有祷告啊，神就从天上降下大福，对，神要赐福我们，但神也要透过我们的追求、努力摆上，尽我们当尽的努力。所以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四节 Chapter 10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你不能违反这个自然定律。 Diligence， 所以爱迪生说 99% 都是努力，只有 1% 靠天才，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很天才你都不要努力。对，你追求圣灵充满很重要，但假如你单单都是只有祷告追求圣灵充满，你要不好好读神的话，不努力来背神的话，也是不行的。我们也需要努力的在这里学习神的话，需要去研究写报告找资料，哇好辛苦对不对，我们要努力 diligence。 第二，我们在言语上面要非常的有智慧，第十章十一节，十章十一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的话语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让我们的话语真的是有智慧和人的需要，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里面，非常的合宜，非常的美丽。所以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话语方面，我发了一张的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也是上次许修真姐妹给我们整理出来的，一人的口，知识的嘴在中间的部分，从箴言第六章就开始提到，也在话语上面的一些的箴言要我们所注意的。那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大家可以回去参考这份资料总共前后有两页所以你发现箴言非常重视我们的话语，因为的确很多时候真的是祸从口出很多时候伤害别人的，把事情搞砸的，都是我们的话语或许我们传话啦，或者我们讲是非啦，或者讲一些不对的话啦，诸于此类，都是我们的嘴巴闯的祸。所以为什么新约的雅各书那么重视我们的话语跟舌头要掌管我们的舌头否则我们的舌头就像地狱的火一样会真的是带来死亡，带来破坏带来这个伤害求神保守我们的言语。所以在箴言书里面常常提到说，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甚至减少我们的言语，寡言语因为太多讲话很容易就会讲错特别我们传道人，我们做神话语出口的最好常常就是只讲神的话，这些闲话这些东家长西家短你都不要讲，听听就算了尽量不要讲世界的事情，世界的话更不要讲政治的事情上次哇有个同学讲这些台湾选举的事情我都害怕了至于此类都不要讲都会产纷争产生一些的分裂我们要注意我们传道人所讲的话语要非常的小心。第三，讲到我们需要有爱心的施舍，十一章二十五节，然后更重要的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的，真的是求神给我们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跟耳朵，让我们能够听 teachable， 能够受教。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习惯了去教导别人，就很不容易受教，所以我们传道人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很习惯很权威的去教导别人，所以当别人来教导我们或者责备我们呢，我们好像不太容易接受所以甚至有些传道人弟兄姊妹跟他建议一些事情哇他就受不了了都不干了， 或者说就把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就把他冰起来了，不用他了，所以让弟兄姊妹都不敢在教会讲话，好，不敢发表意见。求神帮助我们有个受教受教训的心。好，第四，不轻易发怒，14章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特别我们做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千万要小心，假如你一次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发怒发脾气，甚至常常我们所谓的易怒。我有一次在台湾教会亲眼看到一个传道人，他真的发易怒，因为崇拜之后讲好1:30要开同工会，这个弟兄姊妹在那边吃饭啊聊天啊东弄西弄啊，他就很生气，明明约好1:30要开会，怎么你们现在还在那边讲话聊天，就把这些弟兄姊妹骂了一顿。他骂了对不对？对，是易怒。但是这种怒气发出之后，弟兄姊妹都被绊倒了，后来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所以我们传道人非常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会有易怒的，但是千万不要，虽然你是很有道理很有公义可以发脾气，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不会领受你的怒气的。好，他所看到传道人的榜样就是柔和谦卑，所以假如你一发怒气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不能像耶稣啊，可以洁净圣殿，可以发怒，会赶出那个牛羊鸽子，我们没有那种的那种灵命的属灵的权柄，你懂吗？道理有那种属灵的权柄跟位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是你70岁的时候了，那你等到70岁再发脾气吧，否则的话你千万不要发脾气，别人不服你的，别人会很气你的，受不了你的，觉得你这个传道没有见证，没有爱心，没有忍耐。什么叫爱是很久忍耐？你看你一点忍耐都没有，他可以用100句圣经的话把你打倒来批判你。所以要非常小心啊，不轻易发怒啊，非常非常小心啊。好，我们再看15章20节。15章20节。智慧子是父亲喜乐，也是讲到10条诫命里面的孝敬父母。让我们不但是孝敬，而且能够让我们的父母可以喜乐。对父母是这样，你要对儿女呢要管教。所以在箴言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生活对儿女的管教。现在整个美国的第二代都出了问题，很多美国的家庭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不管教的，完全不 discipline 的。当然管教不是好像很字面的照着旧约这种传统要用杖来打，重点不是要用杖来责打，重点是 discipline。 我们需要有 some form 一某种形式的对儿女的管教，其实我们需要很有智慧的。所以在箴言里面提到很多次要对儿女要有一些的制度 discipline 跟管教。我们看这个19章18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女，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今天很多美国家庭对儿女就是完全放任的啊，完全放纵的啊，谁觉得孩子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应该有一个的制度，有一个的 discipline 啊，一套的管教啊，让这些儿女可以跟随的啊。所以同样很多的经文啊，在23章啊，在22章都提到这个对儿女的管教，要更提到不要做保，免得你会被你的话语缠住。然后我们的话语要非常的合时宜。我们来看27章14节，解释实际的智慧。27章14节，好，我们一同来读。 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给人祷告祝福好不好？好。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是好事，但是别人不受用，因为我们不懂得看别人的情况时间。别人刚刚起来很想睡觉累得要死，结果你在那边吵到他大声祷告。以前我在 Flushing 住在 basement， 每天早上五点半了，一楼呢这个韩国的姐妹老姐妹，她每天准时五点半就在那边看阿弥陀看阿弥陀，在那边拼命的祷告，哇，把我吵醒了。五点半我也只有起来了，也睡不着了。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好，我们有时候做好事讲好话为了别人好，但是 not at the right timing 啊，这个是 practical wisdom。 好，然后再看25章11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里。哇，真的是合宜，真的是美丽。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说合宜的话，在合宜的时间。然后也需要保持我们喜乐的心，因为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也求神保守我们有谦卑，好，不要骄傲，行事谨慎，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安静安稳。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求神保守我们一个安静安息的心，也不要贪睡，早上都爬不起来没办法灵修，也不要自夸，更不要想急速的发财。在箴言书28章20节，这特别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要注意，我们过去都想快快的发财，拼命的炒股票，但是28章20节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想贪财，或者想用很快的方法就能够发财。 Easy come easy go，这是永远的真理。你假如好好的耕耘，好好的努力，你所得到的你会持守。所以过去这几年我们就真的看到，真的股票可以你一夜赚到100万，也可以怎么 easy go 一夜你就丢去200万。箴言早就提醒我们了，24章提到我们要凡事预备，要建造房子之前要预备材料，也是路加福音14章耶稣所提醒我们的，要建造之前要坐下来计算预备，凡事要预备。我们传道人要讲道教导训练之前要好好预备。我过去看到一些牧师，他们去领聚会或者教导，他们不预备的，因为他讲他已经讲了十几年了，结果弟兄姊妹一听就听出来他没有预备，讲的东西很生硬，没有亮光，没有新鲜。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哇，有些东西你很熟了你就不要预备，你还是要好好预备。而且当你再预备的时候会有新的亮光，有新的恩膏，要预备，凡事预备。我们当中有张弟兄做餐馆的，哇，我知道他做餐馆哇，要预备很多东西的，一开门客人一进来怎么办？你所有的菜都要预备好，对不对？没有预备的话你没有办法做的，要预备。最后要爱跟追求知识跟谋略，要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方法有 strategy 的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一定要有谋略，要有 strategy。 我们传福音要有 strategy， 我们牧养教会要有 strategy， 求神把那个 strategy 那个谋略给你。所以为什么上学期在这个教牧学里面我要求每个同学写一篇报告，你建造教会的什么 strategy 蓝图，你的计划书是什么，你的 proposal 你的 plan 是什么，一定要有 strategy。 最后31章提到不喝酒也要非常小心不喝酒。好，我们时间刚刚好11点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真的圣灵带领，过去这4个礼拜每一个礼拜2个半小时讲完一卷书，都是刚刚好11点半就讲完的，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多没有少，哈利路亚。
那个、
对对对，
是不是
可以不要吵到别人的意思了、
哦、那句话真的
意思啊，不要 anointing people with good things。
因为有时候早上就有领受要为那个人祷告，
yeah, yeah.
那你们祷告呢？
对，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哈，不是说早上不要祷告，乃是你那么早去探访人，为人祝福，你很受不了。Not the right timing.
就是不要吵到别人。
Yeah, 在别人能够接受的时间，会被打扰到你。甚至我们常常打电话给对方，我们先要问一句：现在可以跟你讲话吗？现在有没有在忙吗？你不要一打电话哇，你传道人很关心他，就跟他讲，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他受不了，他忙得不得了，孩子要在那边要喝奶，你在那边讲了老半天。啊，别人赶着要出门，你跟他讲了20分钟，害得他上班迟到。好，这些都是 practical wisdom， 啊，要非常注意。好，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感谢主，好。